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牧师，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校长。今天柴佩尔博士将接受我们的专访，谈一谈教导神恩典这件事。在上一次的问答环节当中，我们谈到了恩典这个话题，以及如何有效地教导人认识神的恩典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探讨这个话题。柴佩尔博士，您上次提到，如果圣经教导者不碰应用的问题，不将圣经的教导应用在信徒面对的具体处境中，是更简单更安全的，但这不能够满足神百姓的需求。你能够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吗？
传道人啊，可能会想要这么做，因为不需要处理具体的问题就会安全的多，一切都很好。一直到传道人说出了你们必须改变这句话，然后你会想，他怎么敢这样说啊？我发现我们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，让我们非常排斥别人来告诉我们你需要悔改，你需要改变。
没错。
但是与此同时呢，我们也真的不希望讲道也好，教导也好，和我们的生活完全脱节。如果没有什么能够应用在我的生活中，那我何必要坐在这里呢？
真的是这样。
我在教讲道学的时候，必须不断提醒自己警惕这种更安全更简单的想法，我只要爱每个人，做个好人就好了。但是当我说，你知道吗，即便你和你的儿媳妇之间有分歧，你也要爱她，即便当你的邻居擦到你的车却没有留下自己的信息，你亲眼看到这件事但他们还抵赖，你也要爱你的邻居。我想我们常常读到一段经文时会想，人们自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的，但如果连传道人都无法分辨这段经文要如何应用在生活中，那么平信徒就更不太可能知道了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对人们说，神不仅呼召你来听他的道，神还要你把真理应用在你所挣扎的事情上。很多人不希望听到应用，我想是因为传道人做的不对。我们在学习如何讲道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们，你应该应用这段经文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篇讲道最后的附加责任清单。你心想，我得讲一点应用，所以我需要想出人们要做的五件事，在我今天讲到之前，即使我还没有好好的思考过这五件事，但是我必须得要讲应用，所以我就先说出来吧。你知道人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？他们的头啊，会越来越低，然后心想，哦，不，今天我还得再记住五件事。
是的。
但是我想，如果我们说，这段经文把什么负担放在你的心里呢？为什么圣灵会启示这段话呢？我们和圣灵当时所启示的读者有什么共同点呢？那我们就不是在加重他们的负担，而是卸下他们的负担。我认为这是人们真正想要的。他们不想要无法应用的讲道，但是也不想要加重他们负担的讲道。他们实际上想要说的是，你明白我在教养孩子上有很多挣扎吗？ 你知道我和我老板共事有很多困难吗？你可以告诉我，神的话能够如何帮助我吗？无论是传道人，是父母，是老师，还是辅导员，都应该这样将真理和实际的挣扎联系起来，想一想经文能应用的具体处境。我们不用点出我们想到之人的名字，但是我们可以想想他们的处境。当你在和一位家人的关系上有所挣扎时，会怎样呢？这位家人对你做了一些事或说了一些话，让你非常的生气，你受伤了，心里产生了苦毒。这个时候，圣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圣经中肯定有愤怒、苦毒或受伤的人。
是的。
如果我们说，我们和这个圣经故事当中的人物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？我们其实说的是，福音的恩典是如何解决这个处境中的问题的。这真的能够帮助我们，既具体应用神的话，又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。这样做其实是在帮助他们卸下重担，因为我们是在帮助他们看到圣经的真理是如何处理他们的挣扎的。
柴佩尔博士，有人问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？就是顺服神的律法会让我们更像基督，也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有荣耀。您能够深入解释一下吗？
我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呀？我脑子当中闪过了一个问题，是谁说这句话的？是我吗？我认为这句话没什么可反对的。然后就有些听众会写信来说，哎呀，这是一个异端说的。我不确定，也许不是。但顺服律法的确会让我们更像基督，这就是我们要应用圣经的原因，不是吗？我们相信圣经里说的一切话都旨在帮助我们更加圣洁，更像基督。因此，如果我顺服律法，这会让我更像神要求我有的样子，也就是更像基督的样子。但是我该怎么说呢？如果我们认为律法只有这个作用，我只要顺服律法就会更像基督，那么我得告诉你，这并不管用。记得吗？耶稣教导过我们，我们做了一切当做的之后，仍然是无用的仆人。
嗯，没错。
所以的确，顺服会让我们更像基督，我们会做更多对的事，但我们不能依靠顺服让自己更像基督。最终我们还是得说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基督啊，求你叫我的心敬畏你的话。否则我们就成了法利赛人，认为自己做的比别人好。
是的。回到您在上一个问题中说过的责任清单，这个问题似乎也和这个清单有关。这不仅仅是说你需要去做清单上的事情。
没错，我们会说我们需要做什么事吗？当然，耶稣说，如果你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们的节目叫无尽恩典，但有些人很害怕这个词。我必须告诉你，乐视，因为他们认为，如果你一直在谈神无尽的恩典，那么人们就会不再节制自己的行为了。因为人们会心想，既然神之后会饶恕我，那我现在何不犯罪呢？我们必须要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这么做？第一，神的律法已经为你指出了一条又好又安全的路，而犯罪会使你偏离那条路。第二，你要知道，即使你遵行了神的律法，这也绝不能使你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。所以我们遵行神的律法，因为它会帮助我们变得更好，它也会让我们谦卑下来。主竟然说， 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当我谦卑下来，我不仅会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和你的饶恕，我还会说，求你帮助我走在你要带领我走的又好又安全的路上。所以当有人说顺服律法会让我们更像基督，也让我们变得更加荣耀的时候，我想说的确是这样，但那是不够的。
是的，
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是，我可以做什么使我在神的面前更好更正确。你做什么的确很重要，但是它绝不足以使你在神的面前完全称义。你需要神的恩典。
没错，我们之前谈过一些应用圣经的原则，您提到要和神的百姓一起生活，这些年您是如何努力和教会弟兄姐妹相处的，同时又明白您不可能时时和每一个人在一起。
我想每位牧师都会有这样的挣扎，对吗？你会说，我怎么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呢？乐师啊，我们的教会非常的大，有几千人呢，我没有办法和每个人建立关系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想可以同时做两件事。第一，要有门训。耶稣关心世人，但是耶稣把他的生命倾倒在12使徒身上，而他们会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将他的福音广传，扩展他的事工。耶稣也教导他们如何训练他人。
没错，
所以倍增效应是将你自己投身于带领他人，帮助他们，装备他们，也信任他们，把倍增的使命托付给他们。但是我总是在想，在主的护理之下，在主的祝福当中，每位牧师总能和一些人建立个人的关系，可能是每周日都能够见到你的一个孩子，也可能是住在你家附近的弟兄姊妹，更可能是和你一起钓鱼的朋友。有些人虽然不是教会领袖，但是神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生命里，他可能是这个教会之外的人，甚至也不是住在我附近的人。神给了我特别的机会去关心他们。我想我教会的领袖们也在看着我做这件事，他们不仅会看到我将生命倾倒在带领他们上，也会看到我是如何服侍，如何关心，如何爱那些神放在我生命中的人，他们也能够从中学习。
是的，
这也会改变我。如果我只是说我只想关心带领他人的人，这其实是很骄傲的态度。但是如果我说我要试着去爱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，那我就会对神说，神啊，我不应该忙到无法关心我生命中的人，求你帮助我学习如何更好的去爱他人，求你使用你放在我生命当中的人来改变我。当神借着教会肢体、邻舍、社区和我的家庭来改变我，这也会带来倍增的结果。
这其实也是基督肢体的合一。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这里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柴佩尔博士， 有句话说，我们可以用对谁说来回答用在哪里的问题，可以请你深入的解释一下这句话吗？
这和我们刚刚在说的有关，因为我是一位牧师，所以我总是想要帮助人们知道怎样把圣经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中。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，就会常常去想我生命中的人，我认识的领袖，这些都是神放在我生命中的人。我告诉我的学生们，他们要同时学习如何讲道，以及如何从他们身边的人身上学习。我会对他们说，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，如果我们仔细去读，我要做什么是跃然纸上的，就是圣经告诉你你应该相信什么真理，或是你应该采取什么行动。但是如果你说，这到底会让我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是更难的问题了，因为这是从生活处境当中而来的。作为一名牧师，在我刚刚所说的处境当中，无论是一起同工的领袖，还是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其他人，我必须要足够认识他们和他们的处境，我才能够说这段经文可以应用在你生命当中的什么地方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在生命的挑战中，这段经文会让你的生命有什么不同。有时我会说，如果我不好好的想想对谁说的问题，我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用在哪里的问题。谁需要听到这段经文呢？乐师啊，我真的会这么做。我在准备讲章或者主日学的时候，会试着在脑海当中和他们对话。我会想象我生命中的人，想象自己在对他们说，可以请你坐在我的对面吗？我想告诉你，相信神无处不在意味着什么。事实上，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手里，所以你时刻都要向神负责，因为你总是在他的同在中。这只是一个原则。然后我会在心里想，谁需要听到这个信息呢？我认识的人当中有谁需要呢？我想到被父母虐待的年轻人，神把他放在我的生命中，所以我会对他说，你想要暴怒、反击或是逃走，但是现实是，神现在就与你同在，而且他把我放在你的生命中来帮助你明白，他并没有离弃你，你现在就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这意味着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旨意，他会保护你避免遭遇到那最糟糕的事，他会让你知道他在看顾你，他甚至把我放在你生命里来帮助你。而我不会在讲道理提到他是谁，
当然
我不会把他们的电话公之于众，或者是公开他们的车牌号码或地址，但是我会说，朋友们，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正在经历特别艰难的事，可能是被虐待，但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，你和虐待你的人都在神的同在之中，所以神不会离弃你，他将他的话赐给你，他派他的子民来帮助你，他也会指示你另一条道路。我想告诉你们这些，是因为你们在神的同在中，没有什么在神的掌管之外。我尝试不要只告诉人们抽象的教义真理，万事万物都在神的同在之中，而是要去想谁需要听到这篇信息。可能是一位一天到晚只能够和一群不到3岁的小孩讲话的全职母亲，他正在沮丧地想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和一个成年人说上话呀？我丈夫下班回到家的时候也已经很累了。但是请听好， 你正在神的同在当中，你的孩子也在神的同在当中。神对你们有一个永恒的计划，他也把存到永恒的灵魂交给你照管，你并不孤单。不管圣经真理是什么，我一直在想，谁需要这个真理？我不会在讲道的时候提到具体的人，但我会试着描述他们的处境，以及圣经真理或圣经对我们的要求能够如何改变他们的处境。这样圣经就不会成为人的重担，好像说这里有五件事你要去做，而是会真的成为神的恩典。你正在经历一些挣扎，但神的真理可以卸下你的重担。我相信这样人们就不会听完讲道走开了，然后心想不，这里还有更多的重担等着我呀。他们会想这篇讲道当中有真理，可以卸下我的重担，我更多的看到了在我生命的挣扎中神是蛮有恩典的。当我思想谁需要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也会去思想他们的处境，我就会在讲道当中描述神的恩典如何应用在他们的处境中。
接着这个问题来说，当我们想要把神的话应用在人们的生活中时，我们应该卸下他们的重担，而不是列出一些要做的事情。那么为什么很多讲道或查经都想给人们列一个责任清单呢？
我想这是我们的本能啊。首先呢，每个人都有表现自己的冲动，我要凭我自己的力量把天上的食人魔打败，对吗？或者我要用自己的表现来证明神应该给我想要的东西。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本能，我们想要通过自己的表现让神对我们好一些。这不只是我的感觉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。我想牧师如果不谨慎的话，也会陷入这样的冲动当中。你想要神恩待你吗？那么你需要做一些事，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想出一份行为清单。但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是，这真的会对人有帮助吗？耶稣自己说过，但你们行完了一切所当行的，也不过是无用的仆人。如果你做这些事只是为了让神恩待你，我必须说服你致死这个表现自己的冲动。我还要让你与贿赂神的本能来对抗。这种本能像是在说，我要如何让神恩待我呢？我只要贿赂天上的食人魔就好，我只要更多祷告，维持糟糕的感觉更久一点。你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吗？
当然碰到过。
是的，他们想要确保神会对他们好，所以他们心想，我该做什么呢？我只要悔改的更久一点，哭泣的更久一点，这样我的罪债就能够还清了。什么？等一下，是基督的宝血还清了你的罪债。我并不是说你的悔改需要没有忧伤，但是我说的是一直忧伤并没有办法赞美耶稣的名，对吗？你不能说，耶稣啊，我已经为罪难过很久了，这样应该能够让你满意了吧。不，能够让耶稣满意的是我们从心底相信，当我们真的为罪懊悔忧伤时，耶稣会拿走这忧伤，他告诉我们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。我们习惯把任何的事都当作合同，当作是有条件的。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好像都有点这种合同性质。
是的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，不是吗？
没错，如果我做得更好，老板就会给我涨工资，如果我考得够好， 老师就会给我更好的成绩。所以我们把这种思维也转移到了神的身上，我们会想，是的，我必须要完成合同上我的部分，那么神就会完成他的部分，他就会恩待我了。我们忘记了神说过，到了神，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现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。我们要做的是回应神的恩典，而不是赚取神的恩典。如果我在讲道的时候只对人们说，这是你要做的五件事，只要你做到了，神就会恩待你，这样我就不仅仅是在顺着他们的本能，甚至于也是在和福音作对了。因为福音说，你要明白神向你所施的恩典有多大，因此当你想要尊荣神，讨他喜悦的时候，你就会这样来回应。但是你不是在赚取神对你的喜悦，而是在回应他的恩典。你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成为神的孩子，而是作为神的孩子去做出这样的回应。当你说，他如此爱我，现在我要回应他的爱，而不是试着去赚取他，这几乎能改变一切。因为如果你必须要赚取神的爱，让我告诉你，你可能会做一些不错的事情，但是你不会爱神，因为你认为你只能不断地赚取他的爱。
接着这个话题再多说一点，您写过一句话，爱神也会让人更好地爱自己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为什么很重要？
是的，我想这和之前的问题有联系。爱神必须是我们最优先的事，但是当我说，你知道吗？神爱我，所以我爱我自己也没问题。不要认为忧伤、恨自己才是敬虔的标志。听好，我们一直都在和很多的年轻人打交道，他们一直陷于伤害自己的行为中。我们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，耶稣爱你，所以你爱你自己是没有问题的，你不需要自残，也不需要另一个外形，因为耶稣爱你，神看你为宝贵，你也要看自己为宝贵。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么广大时，我们才会爱他，也才会知道自己是圣灵的殿意味着什么，知道在神眼中我们是宝贵的。我可以爱自己，因为耶稣爱我，这是件很美的事。
的确是，柴佩尔博士，感谢您今天来到节目中回答大家的问题。听众朋友，以上您所听到的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